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对他们说：“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人必定定罪。信的人必可行这些奇迹，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会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就会使他痊愈。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被接到天上，坐在天主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与他们一同工作，并用所行的奇迹来证实所传的道，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圣方济各沙乌略的日子。方济各沙乌略被称为传教主保。我们知道传教主保有圣方济各沙乌略，我们知道的还有就是圣女小德兰也被称为传教主保，那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传教主保。那今天福音上主耶稣说的这话，说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能得救，不信的必被判罪。那耶稣在临升天以前的这个命令，我们如何了解耶稣这句话？可能只有我们看到圣人们的精神的时候，这段圣经的那种诠释才出来。这并非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到全世界去，可能我们都去不了，我们也没有精神，我们也没有那个，或者说天主也没有给我们到天下万国去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恩，一个使命。但是这个精神是有的。我记着听一个老神父，他传教传了60年，奔走在世界各地。他说每次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有点汗颜。他说我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还有好多地方我没有去的。那当他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感动是什么？他这种精神就是方济各沙乌略的精神。什么是方济各沙乌略的精神呢？就是那个迫切性。那耶稣给了这个命令，耶稣在升天去的时候给了这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是在耶稣升天，我要乘着云彩降，将来有一天我还要乘着云彩降来。耶稣乘着云彩去了，又乘着云彩降来，那这一段时间就成了一个传福音最迫切的时间段。所以当这个我们看方济各沙乌略，他就是这个圣经里最美的诠释。我们经常说圣经哪一个谁讲的圣经解释得好，是的，有的解释得很好，解释得很透，那可能只是理性的解释得很透，或者说真的把这段圣经，比如圣经学家们把这段圣经里里里外外都解释好了，但是他解释的未必是一个活的圣经。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他是谁是圣经最好的诠释者，那就是圣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什么叫传福音，或者说当你看到保罗宗徒上面说这句话，我若传福音，原来没有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儿。什么是不得已啊？好像有点勉强。勉强的意思是什么？传福音和我们人的本性它是有点冲突的。按照本性，谁愿意就是离乡背井，谁愿意奔走四方，谁愿意居无定所，谁愿意出去冒着风险呢？因为传福音不是光简单的我去做一个销售， 它是白白的船，它没有做销售的，你到那去了，我把货卖出去了，有大量的收获。就像我们说的啊，咱们中国说浙江人啊，算浙江的具体的温州人，说踏遍千山万水，什么走遍天下万个什么，反正就是说四个就是奔走，就是没他去不了的地方。为什么？做生意。所以这个传福音跟这个不一样啊，他和我们的本性有点相反，他要战胜人的本性。所以保罗宗徒说，其实这是我出于不得已的事儿。为什么？简单，他用了一个比较谦卑的说法，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不传我就有祸了。什么叫有祸啊？简单的说，我不传福音我就废了，这个人我不传福音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么圣人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只是对那些转门传福音的人，领受了这个神恩奔走四方的人说的？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读这句话，这个都会读到自己身上。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什么意思？当你不把这个福音的精神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当你不活出福音的精神来，你自己就有点颓废，就会颓废。我们从整个教会来看，我们天主教会，你都拿我们中国的天主教会来说，你看哪一个教区，他如果不传，这个教区就开始走向毁灭。可奇怪了，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谓传福音不是光靠着嘴那几个人领了洗，传福音是什么？是你在这个地方去让福音去改变这个世界，去让别人福音化。那这个沉住，这个责任就重大了很了。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也可以说传福音是征战。什么是征战？在耶稣的今天的福音里面说什么呢？你看啊，你们因我的名字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这个你听好像挺带劲的，你感觉哎呀，传福音呢真是啊，那个披荆斩棘，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传福音，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魔鬼，你要说一种崭新不一样的语言，和世界相违反的语言。什么和世界违反的语言？世界说的都是世俗的语言，陈腔滥调。你要说一种崭新的福音的语言，和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语言，这是那个新语言。这个我想说的不是光指的我们到外边去说一下这个今天所谓的这个方言，不是说这个。这个说的什么？说新语言是什么？就福音的语言到别的地方就是崭新的一套语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的就是格格不入，甚至给这个世界的语言。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切记就是什么呀？我们光想给别人哎呀说一些相通的，给别人拉好关系啊，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哥好都好。一那样的话，你的福音你没有说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是什么？和世俗的语言正好相反。这个语言这个词啊，不是光指的嘴舌头上蹦出来那几个字儿，这个语言是一种精神。我们知道语言是表达的是里面的这种精神。福音征服八端一亮相，对全世界来说，征服八端一亮就是完全世界语言的几乎的就是相反。有的和福音多少有点相似，比如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听着有点相仿，但是你注意到根儿里面的时候就决然就分开两家了。为什么？那一个是谦卑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有点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霸气啊，人的那个气。当然我不能说是他坏啊，不能说他坏，他也是一种美好的。但是福音有时候需要把一个，有时候比如说一种完全败坏的语言，我们能把它给它征服掉，但是你却征服不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看似有道理的语言，它会有点自负的，他会觉得你福音你能说的语言我也能说。你还记得美色到埃及的时候，他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美色用的是什么？天主让他用什么？用十大奇迹。我们特别看前面这几个奇迹的时候，每次用一个奇迹，埃及法郎呢 也弄一个相似的奇迹，你弄一个他弄一个，你弄一个他弄一个，为什么？就是这个埃及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那么垃圾，不是的。我们从今天来看，古埃及是相当文明的。它为什么被称为古我们就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所谓文明古国，其中一个也可以说比较老的，它不次于这个巴比伦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巴比伦这个还要靠前的，特别是它的文明制度。因为当时在埃及的话，你知道它为什么文明？在埃及那么早的，它最早是它没有奴隶制度，它不是奴隶制度。最早的埃及不是奴隶制度，它是什么？它是很，比如说你可以做生意，可以做买卖，你可以有自己的地，你可以耕种。你们想象的在这不五千年前，它可以做到这一点来。你比如说建金字塔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建金字塔，它不是奴隶建的呀，它就是一般的农民建的，工人建的。因为现在考古一直发现，在这金字塔周围还有很多个，就是建这个塔的时候，就好像建高速公路，它不是旁边它得有那个工人们住的宿舍啊，那个东西都有啊，所以它很文明。也就是说，它有一套甚至给福音相似的语言，比如爱啦、正义啦、和平啦，它有。所以你能显奇迹，它能显奇迹，那这就成了一场大的较量。但是你再往最深的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一个真的是天主的语言，那一个是像似天主的语言啊，他不愿意服输，所以美色的蛇吃了就把它吃掉了，美色弄的就把它吃掉了。圣经上用了这样的，所以你到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的说新语言，这崭新的语言，驱逐魔鬼。魔鬼是什么？各种偶像。因为我们一说魔鬼的时候，我们都是指的那个附一个具体的魔，的确是附魔，但是这个附魔也是一个图像。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附魔者不可怕，但是被魔鬼操纵着那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被魔鬼操纵了，那非常可怕啊，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都被魔鬼操控，甚至他已经成了魔鬼的爪牙，他和魔鬼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一体。这你看《末世录》才能懂这句话嘞。《末世录》上你看那个龙，他开始把什么？他把权柄交给了一个兽，他把权柄交给那个兽，于是那个兽就有了征服列国的权柄。他这个权柄里面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的各种聪明智慧。那这样的一个兽，那就等于是魔鬼现形，比魔鬼还要厉害。你要驱逐这样的魔鬼，所以一说驱逐魔鬼，我们都比较狭窄，就是说驱一个具体的魔。那你现在具体的附魔的传教时候也不是太多，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真的遇到那个大个魔鬼的时候，什么是大个魔鬼呢？啊，那一个大个的那个权力的人士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了。所以真正的驱魔是教会过去。为什么咱们说驱魔工作有时候要真正的驱魔，是需要上场主教，主教代表教会。所以这也告诉你，传福音是整个教会，是主耶稣整个教会的行动，绝不是一个人，你单枪匹马个人英雄。因为那个大魔鬼需要整个教会才能把它征服。那我们看到教会征服了吗？征服了。无论旧约的以色列子民，特别是到新约的教会，你看新约教会所到之处，慢慢的那些邪恶的力量就退场了，慢慢的带来了一个福音化的文明就会出现，开始说一种文明。福音的文明代表什么？就叫新语言。可是这个福音的文明出来的时候，必须先把魔鬼征服。什么是魔鬼啊？我们可以找一个迹象：极端的自私，极端的骄傲，极端的心狠手辣，啊，极端的想做天主。魔鬼就是想当天主呗，魔鬼就是想当官呗，光想把别人的生命握在自己手中，草菅人命，这个都属于魔鬼。所以驱逐这个魔鬼， 那就不是简单的。所以我们一说我们到外边去奉耶稣的名把一个附魔者赶走了，我们觉得挺高兴，其实你遇到了只不过小喽啰，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这个魔鬼都本来就要离开了，但是他所象征的这个魔鬼所象征的后面那个大法郎，就像美色一样，他把那个埃及兵杀了，但是当法郎听说法郎之后下他磨头就跑了，那法郎才是最后的那个敌人。手拿毒蛇，毒蛇致死的毒物，这些都可以说在传教的路途上面信心的考验，各种毒蛇，各种毒物。什么是毒蛇？各种诱惑，是不是啊？各种诱惑，各种凶险，在路途上都有。那我们看圣方济各沙乌略，这些他都不怕。据说方济各传教的时候，方济各沙乌略传教的时候，他有几个特色。一个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是最大的特色，方济各沙乌略和时间赛跑。他一天睡很少的觉，他晚上祈祷到深夜的深夜，凌晨很早就起来，他就去传福音。即使这样，他愿意跑遍全国，他真的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到全天下去，他几乎跑遍全天下。他一听说了中国亿万的同胞信耶稣的完全不成比例，他就我一定得去中国，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而立即，并且他是一个时间赛跑，什么立即动身，找不到翻译，他自己找个翻译就来到了中国的上川岛。但是后来他客死在上川岛，为什么呢？因为要进入中国的，就像梅瑟一样。你发现方济各沙乌略就像梅瑟，因为要进入中国的教会，可能要有另外一个若苏厄。若苏厄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不同的翻译。那你看这个方济各沙乌略，他一上岸，当他看见有很多商船比他先登上岸的时候，方济各沙乌略就哭了，放声大哭。他说你看看我们传福音的精神远远比不上那些挣钱的，你看这些挣钱的人，那为了挣点钱他们所付出的力量那远超过我们，我们差得远的啊！他们起得多么早，这个咱们都有经验，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挣钱方面那可以说全世界能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你看有钱挣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那钱就是天主，我们星期六也不休息，我们一天都干十个小时以上，有时候都干十二个小时，没有节假日啊。我们在，所以你看这就是挑战我们。圣福上方济各他用世俗的精神来比喻，他说我传福音太不够了，所以方济各什么和时间赛跑。还有一呢，他为了传福音，他把所有的精力他都用在传福音上，所有的精力是什么？他用尽想尽办法。这就像若苏厄攻打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光一个愣头青啊，我靠天主啊，脑袋就往前面碰，不是的，靠天主他会用智慧，他要看从哪个地方打过去，直打过去，左打过去，还派着探子提前看。也就是说为了传福音，你得用尽天主给你的智慧，把你的智慧尽量都发挥好。有时候为了传福音要卑躬屈膝，放下自己的身段。为什么？因为你所传的福音，如果说他们都不懂左右手，一点文化都没有，那你站在一个大博士的文化上，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拿了博士，那很多博士也传不了教，还比不上一个没有学习的传教传得好啊？因为你博士，你的语言太高了，甚至家你自己其实也不一定真懂，你说了别人都说了别人听不懂的言语。那传福音的时候，当方济各沙乌略他给别人写信的时候，特别方济各沙乌略当他传教一段时间，他回去欧洲大声呼喊的时候，他去哪里呼喊？去那大学里，因为当时在欧洲的大学很多教授们都讲传教学，讲了传教学，他们大学里写一个论文又一个论文。今天很多个教会的大学里，教宗发表一篇文章，一个通谕，然后很多人就围绕这个通谕写文章， 写了一篇文章，啊，拿了一个学位，好像这人生已经完成了使命。然后就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战场，学校的，然后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之后，你说博士就开始别人叫喊我博士了，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哎呀，满足于这个了。所以方济各沙乌略说，你们应该走出你们的大学，你们离开你们这个大学，离开你们那所谓的学术研究，你们要把传福音脚踏实地去。不过说实话，当年方济各沙乌略的呼喊声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大，大家可能都笑话他，说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你还要顶着什么，顶着别人都听不懂你，都很难迈出哪一步去啊。所以方济各沙乌略他后来传教的时候，你看他用当地的语言写成儿歌，让人们唱诵，利用各种方法来这个传福音，因为他当时传的都是很多东南亚这些国家，有的这个印度啦、日本啦，这地方好多这个国家都很，有的地方都很落后的啊，他在这地方传啊。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过圣人的这个瞻礼啊，在一起燃起我们的一种精神，不是说让我们现在啊，我们都离家背井，好像出去，这就叫传福音。主要是那种精神，当你有了那种精神之后，那你才明白，所以圣人传递的不是方法，圣人传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就是那种传教的精神。什么是传教的精神？那就是保罗宗徒说的这句话，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传，那我是出于不得已，没什么可夸耀的。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说我辛苦了，不要说我辛苦了。你发现咱们中国人很喜欢说辛苦，是不是？你们在厨房做做饭，就说哎呦辛苦了，神父做台弥撒，神父辛苦了，辛苦啥？又说可辛苦了，辛苦辛苦。你看在外文里面，他英文里面他很少说辛苦了，不说这个词儿，他说你做得好，啊，做得不错，好工作，啊，哎，不错，给你个点赞。咱们一说辛苦了，辛苦是什么？做饭委屈，传福音委屈，做台弥撒委屈，干什么都委屈。所以咱们中国只要是工作都是委屈，干什么呀？当掌柜的。这是我们的文化的特色里面，它有点官文化。我们有一种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是什么？官是站着的，说话的。所以人人都喜欢当官，所以凡是干活的都觉得自己委屈。抬轿的总想坐轿，吃饭的那个做饭的总想有一天自己吃饭。我们就不了解工作的伟大，是不是啊？不了解。如果你怀着什么都怀着委屈，神父做了台弥撒教育说我神父辛苦了，辛苦少啊，是不是？你去那个工地上看看去，那真叫辛苦，是不是啊？你看那个煤窑洞的那挖煤的，那叫辛苦，做一台弥撒辛苦了，辛苦了啊，什么都说辛苦了。你看有的人做了一顿饭回来钓鱼啊，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都非得说，你说辛苦了，谢谢谢谢，终于有人理解我了，辛苦了辛苦了。所以你听听保罗宗徒说这句话，我若传福音，我今天披星戴月，没有什么可夸耀了，不要说我辛苦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辛苦呢，你就说我辛苦了，这是我不得已的，不得不做的事儿。为什么？我不做我就有祸了。这句话的什么意思？感谢天主还让我活着，感谢天主还使用我，感谢天主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废物扔掉，有什么可辛苦了？别人夸赞我一下，归光荣于天主，感谢天主，是不是啊？啊，所以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有祸了，假使我甘愿做这事儿，我便有报酬，若不甘愿，这责任已经委托给我了，你也得去做，因为这是一个责任。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就是传福音是免费的去传。你听听这句话，传福音是免费的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 那说这话，你不是说传福音者就不需要吃喝了，不需要基本的生活费了，不需要这个了，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保罗宗徒在另外一个处也说过，他说那牛打肠的时候需要给他吃，还得吃草的，是不是啊？工人自当有工人的工资。他说这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意思是什么？你传福音不要弄得跟做生意一样啊，不要跟做生意一样就行了，就是避免福音变种，福音变质，传福音变质。今天很多时候传福音开始变质啊，传福音变质了就坏事了啊。所以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应得更多的人。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方济各沙乌略的精神。就我刚才讲方济各沙乌略用尽各种方法，就是下面这句话：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啊，对刚强的我就成为刚强，对富有了成为富有，对贫穷我成为富穷，为应得软弱的。所以他最后他这一句说，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当然这句话不是对坏蛋我也成为坏蛋，不是那意思，是不是？他是指的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价，那对坏蛋不是说我就成为坏蛋，对坏蛋那我也是个罪人，我在罪人面前我没有说我是义人，我也是个罪人，而且我是个罪魁。保罗曾经说过，是不是啊？不是说我要成为坏蛋，因为我是罪魁，不光是罪人，我是罪魁，我比你罪还多了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纯粹为了福音，我想这句话对我每个人说都是一个净化。我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福音，好使我能与别人共沾福音的恩许。当我传福音是为了福音，而福音的恩泽就会来到我身上。这就是保罗上面说的，我要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反过来是什么？我若传福音呢，我就有福了。传福音者是有福的，这个福是天上的福，这个财富是天上的财。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攒钱了，所以你比如说闹疫情，这个疫情如果弄到国外干两三年，他们可能都没有吃喝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存钱的习惯，除非特有钱。咱们中国人自古我们农业社会养成的那种世俗精明生存智慧啊，今天不知道明年的事，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夫。这样养成中国人的精明，精明到什么程度？非常知道存钱、存粮、存货，备着很多。那这种精明呢？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备的这些东西自己不一定能用上，是不是啊？这耶稣说：“你看保罗宗徒，我在天上存我的祝福，存我的财富。”耶稣也说了：“不要在地上为你们啊存钱，要在天上存钱。”啊，有一个教友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现在都50多岁了，我得尽快的把我的钱我得用出去啊，存出去啊。啊，他神父你给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把钱存出去啊。这个存出去是什么？用到该用的地方，存到天上去啊，存到天上去。我一说这话可能很多听到了也说，哎呀神父我给他找个村的地方吧，村到我这吧。那世俗精神又出来了，你看看这啥劲儿又上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把这些财富存到天上去。这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圣方这个沙乌略，他死的时候一无所有，他死的时候可能一个亲人都没在跟前，可以说客死在上川岛。他像耶稣一样孤零零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圣方这个沙乌略所留下的财富，巨大的财富，我们今天都在享用着。他的精神在恩泽着，在哺育过滋养着多少个青年人愿意活出他这种传教的精神。所以愿今天这个方这个沙乌略给咱们带来力量啊，给我们带来一种朝气，带来力量。你们都是方这个沙乌略，真的是啊，记住我今天给大家说了什么，咱们都包括在内。 以后你们不要老给神父说辛苦了，神父也不对你们说辛苦了，咱都不辛苦，辛苦少了辛苦，是吧？辛苦辛苦辛苦，一天天辛苦辛苦，不辛苦。如果能得到耶稣给我们做了，耶稣如果有一天到了天上，耶稣说不错，你辛苦了，那才叫这人。你有人说辛苦，一说辛苦你就会觉得委屈，你看了没？当时有点安慰。如果有一天别人没说你辛苦了的时候，就委屈了，光等着那个人说我辛苦了啊，于是我们就开始啊沉重了啊。最后说一下这个啊，愿天主祝福我们，不过还是从耶稣那里希望说辛苦了、啊，但是耶稣希望耶稣给我们有一天，耶稣给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耶稣说啊，做得很好，做得很棒啊，那我们可能更好啊，因为辛苦不一定能做好，对不对？有时候辛苦没有完成好事儿，所以说做得好才是耶稣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的，而不是辛苦光。有时候你弄得累得不行，把活没干好，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好精神干，光累得不行。但是耶稣说什么？做得好啊，这是耶稣说的啊。所以愿方济各沙悟略啊给我们带来他的力量。